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各位观众好，我是陈希曾。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个新的单元，这个单元的名字是基督徒的成长路旷野四十二站。我们要试着从圣经最开始的五卷圣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五卷圣经呢称作摩西五经。我们知道摩西五经里面有很多的叙述部分，很多的历史部分，那我们要从其中呢，我们要来看基督徒的成长的道路。那么尤其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从表面上来看好像他们漂流了40年，其实呢我们如果读民数记33章，我们就知道原来神对以色列有个计划，他们是经过42站，然后从埃及才进到迦南。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故事的点点滴滴，就事实上反映出这个基督徒生活的点点滴滴。所以从以色列的42站，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基督徒的成长路。那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呢，是有两个意思。一个呢，就是我们试着来特别来读前面五卷的圣经，尤其是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申命记。我们知道里面有很多律法的部分，还有其他的部分，但是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叙述的部分。那我们从叙述部分里面我们整理出来，就是以色列人怎样在旷野漂流，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那所以首先呢，我想我们需要读一段的圣经，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0章，我从第1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海里、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然后第11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从刚才这段圣经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当初在旷野里面漂流，先是在埃及做奴隶，然后呢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那么然后呢过了红海。但这段的圣经有一个解释，他说你们的祖宗从前都从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那么这是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怎样他们过红海，那么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那么这里特别讲到受洗归了摩西，那么这个就是圣灵的解释，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啊，属灵的粮食。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旷野里面神怎样在从每天从天上把玛纳降给他们，那么这里呢圣灵的解释就是他事实上是他们吃了灵食，属灵的粮食。所以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以色列点点滴滴是历史性的，那他们的的确确有玛纳从天上降下来，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吃了属灵的粮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那他们当初的的确确从磐石流出活水来，但圣灵说这里是灵水，是属灵的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么这个水从哪里出来的呢？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所以这个磐石呢也是属灵的。那然后保罗就有个解释了，说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可见呢，以色列人他们当初经过的点点滴滴，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乃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意思就是说，就像第十节所说，就像圣经这里11节所说的，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 并且写在经上，这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怎样试探神，他们怎样的失败，他们怎样的软弱，他们怎样的抱怨神。那么这就说出在我们基督徒的旅途上，我们也会有这些事情。那么所以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就可以肯定，虽然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读的是以色列的历史，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有一班的子孙像地上的沙那么多，就是以色列人，还有呢天上的星那么多，那就指的教会说的。所以凡是在以色列身上的功课，也是在基督徒身上的功课。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就试着从出埃及、以利未记还有民数记、申命记这四卷圣经，我们要从其中所叙述的部分，那么我们对照我们基督生活，我们要看圣灵借着旧约的圣经，特别摩西五经怎样的对我们说话。那么我们知道读新约的时候，我们的基督的有基督徒一信了耶稣以后，基督生命进到我们里面，那因着基督生命进到我们里面，那么这个生命呢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个基督的生命呢，它是有是有模式的，它的成长是渐渐的。那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说原来在圣经里面这个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是有轨迹的，怎样从婴孩的阶段然后到少年，生命成长的轨迹在新约里面描述得很清楚，用字来描写给我们。但是到了旧约呢，圣灵就用一些图画来说明旧约所阐述的那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轨迹。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要从这个这个旧约里面的记载，我们特别说过头，特别是摩西五经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申命记，那么我们从这四卷里面的记载，我们看当初以色列人怎么样漂流在旷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经过了42站，每一站都是根据神的旨意。那这42站乃是根据神的蓝图，而且这42站呢，能分作14站、14站又14站。那么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抱怨、埋怨神14次。所以那整个42站呢，刚好分作14、14又14。那么这个和马太福音第一章的42代刚好是遥遥相对的。大家还记得马太福音第一章42代是14代、14代又14代。所以这里很明显，旧约一幅图画，新约一幅图画。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从这42站里面到底我们能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这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等一等我们会来看哪42站到底有怎样的去分。不过呢，首先我想我们要记得，就是以色列人这个他们在旷野里面42站的故事，就是说出基督徒成长的故事。所以我们这个系列呢，就是希望能深入的探讨到底基督徒是怎么成长的。那么根据摩西五经的启示，虽然当初的故事是发生在以色列身上，但事实上今天呢，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这样研读有一个好处，一面呢让我们对于神的话有更认识，更深的认识，那另一面呢让我们记得神的话不光是真理，也是道路，也是生命。那么一面我们知道基督徒需要真理，圣经就启示神的真理，但是呢它同时也给我们一条路叫我们可以走。那不止如此，神的话也是生命。所以一面我们读历史，一面我们这以色列人当初他们怎么经过旷野的，那么我们还是要注重事实，我们还是根据圣经的记载和考古的发现，我们来看到底当初的史实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这些史实的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教训，那么怎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一面呢我们注意真理，另一面我们注意生命，这个生命怎么长大。但这个生命呢有一条成长的道路，所以我们说这是基督徒的成长路。那么我们现在怎么这次呢，我们的目的 焦点呢就是集中在我们怎么能够从婴孩到少年，然后到成年，那么怎样一个阶段从十四站经过十四站再经过十四站，从生命的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我们看见神的话是非常丰富的，他的的确确一点一滴的为我们描画，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们这次的目的，这次我们主要的目标是这样。所以我们事实上希望一块石头能够投到两只鸟，那一面我们帮助大家读圣经，另一面我们也帮助大家能够在基督的恩典中长进，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记得就是我们先找到基督徒那个就是生命的过程和以色列人当初他们在旷野里面，我们要找到几个对应点。我们说找到对应点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怎么做的。那最重要的大家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那么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最早的时候是在埃及，那么结果呢他们做了奴隶了，后来他们的哀声呢达到神的面前，神呢就打发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在整个出埃及的故事里面，大家知道起初呢埃及的法老不让以色列人去，结果就经过了十个神迹，神就用十个灾害临到埃及。那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就是逾越节晚上的故事，就是到了那一天，到了半夜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面命的天使呢要去巡游埃及地。那么凡是在每一家的门口和门楣上没有血的，那么神就要击杀那一家的长子。意思就是说，只要在埃及地，只要是所有的长子那天晚上都要被击杀的。不过有一个旧法，就是如果你在门框和门楣上面抹了羔羊的血，那就是说在逾越节那个晚上他们要杀逾越节的羔羊，那么逾越节的羔羊然后把羔羊的血呢就抹在门框和门楣上，那么神只要看见这个血就越过去了，所以那个审判就不临到他们。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就得救了，然后从那一天晚上开始他们就开始走旷野，他们就出埃及，后来经过红海，然后最后就到旷野，然后就开始了他们旷野的道路。那现在要紧就是圣经怎么解释逾越节这件事。那么大家如果读圣经很清楚，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原来呢基督就是逾越节，基督就是我们的 Passover， 就是我们的逾越节。换一句话说，逾越节所发生的故事就是预表我们的主怎样是我们的救主，他怎样是神的羔羊，他做了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里开始，意思就是说逾越节的羔羊，那天以色列人他们预备了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呢他们正月十四号他们杀了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呢他们把血抹在门楣和门框上，那么然后他们吃羔羊的肉，他们就开始离开埃及。那这个时候法老就让他们去了，在那个以前法老不让他们去，所以他们得着拯救，他们能够离开埃及，他们不再做奴隶。我们知道是从逾越节晚上那天开始的，所以逾越节在圣经里面称作耶和华的夜。那这个是以色列人永远不会忘记的，这是他们一生难忘的，他们也是历史上他们从来没有忘记的。那现在他们的以色列人还是告诉他们子子孙孙逾越节什么故事，所以逾越节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现在如果从圣经的解释，既然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就是逾越节，逾越节的种种就告诉我们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那我们就找到对应点了。因为我想我们很清楚，那么我们基督徒呢在没有得救以前，我们也是在法老的权辖，那么我们做了罪的奴仆，那么法老的权身不由己，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出来，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 我们没有得救以前都是在撒旦的手下做苦工，所以埃及呢乃是代表撒旦，那么埃及呢乃是代表这个的世界。那么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就像以色列一样，他们在那里做苦工，他们哀声，最后呢达到神的面前，然后呢神就打发摩西呢来拯救他们，但是法老不肯让他们去，所以现在神要做一件事，最后呢法老一定要松手的，他们要得救的。那么这个就是逾越节的故事，这就是逾越节的故事。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说我们当初也是，当我们侍奉撒旦，当我们侍奉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晓得撒旦也是不肯让我们去的，我们都做了罪的奴仆啊，我们可以说力不能胜，我真是苦啊。所以我们没有得救以前都是这个故事，但是感谢主呢，有一天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虽然这个世界的王不肯让我们去，但是呢他为我们预备了什么呢？那就是到了正月十四号啊，他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么他有一个先锋叫做施洗约翰，那么他就为主耶稣做见证，他说看哪，神的羔羊。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乃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逾越节的羔羊。那现在就着我们来说，我们好像长子一样，我们都应该被击杀，我们都应该这些，我们应该下地狱，我们应该被应该灭亡的。但是感谢主，主的救恩是奇妙的，他结果呢，他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那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果然主耶稣就在以色列人他们庆祝逾越节的那一天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还记得主耶稣钉死的那一天中午，从12点到3点钟，那么在圣殿里面大概有25万只逾越节的羔羊被宰杀，然后分到每一个家里让他们庆祝逾越节。那就在同一个时候，主耶稣喊说，神，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最后他说成了，他完成了救赎，刚好就是那3个钟头完成的。所以主耶稣在历史上很稀奇的，他也是在犹太日历正月十四号的时候，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是约翰听见说看那神的羔羊，也是约翰他亲自在十字架的底下，他亲眼看见羔羊怎样为他挂在木头上。我们知道这个羊，逾越节的羔羊需要绑在木头上的，他的手和脚两个腿绑在一起，后腿两个腿也绑在一起，绑在木头上。所以我们还记得当我们还记得约翰跟彼得呢跟随主差不多3年多，所以在约翰福音记载了3个逾越节，头2个逾越节约翰跟彼得大概也到圣殿去，那么他也看见逾越节的羔羊，不过这些根据圣经不过是影子，不过是象征。那么等到第3个逾越节的时候，我们晓得约翰亲自在十字架底下，他看见那个被杀的羔羊，他看见我们的主怎样说我渴了，他也听见主的话说我渴了，然后呢他怎样为我们断气，怎样为我们完成他的救恩。所以这是这事实上呢就是十字架的故事，这事实上就是逾越节羔羊的故事。那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样能够蒙恩得救呢？我们如果愿意把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等于把羔羊的血抹在我们的心门的门楣和门框上。那这样现在呢，神一看见这个羔羊的血他就越过去了。所以感谢主，我们呢这些人就蒙恩得救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那不止如此，那么蒙恩得救以后是不是就仍旧待在原来的地方呢？不是。那天晚上他们要赶快走，他们立刻就束上腰，他们随时准备走路。那么这个走旷野的路需要能力，他们能力在什么地方呢？所以他们吃羔羊的肉。那这个就是预表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如果在旷野里要走路的话，我们需要力量，那个力量从哪里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哥罗西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主说我就是天上的粮。所以我们要记得同一天晚上因着接受逾越节的羔羊，那么结果神一看见门上的血就越过去了，神的愤怒就过去了，所以神的愤怒就不再领导我们。 那不是我们不需要受审判，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接受了审判，他是无瑕无疵的羔羊，他是没有罪的。所以第十天他们要看看他有没有瑕疵，后来他们证明他果然没有瑕疵。主耶稣也是在正月十号的时候进到耶路撒冷，那么大家说何塞纳何塞纳，那四天呢，许多人就要来找主耶稣的毛病，要找主耶稣的把柄，要告他。但最后我们知道是比拉多代表全世界宣告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换一句话说，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我们非常稀奇，他是无瑕疵的羔羊，为我们成为罪，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为我们流血。所以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蒙恩得救了，我们就得救了。但是呢，得救了不是毕业了，得救不过是开始，从此以后有一条路要走，那条路呢就是基督徒的成长路，也就是以色列的旷野路，经过42站。但是有一个基本的点，我们所以能走这条路，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旷野是最容易叫人感觉疲倦，但这条路能够走过，能够经过，那是因为我们不只有了羔羊的血，而且接受了羔羊的血，而且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吃羔羊的肉，意思就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那从此以后保罗能够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这个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开始。所以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对以色列来讲是逾越节，那对我们来讲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么我们接受这个血，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然后呢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那么这个基督的生命呢就给了我们能力，给了我们的力量，叫我们能够走前面的道路。不过这里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大家，是非常有趣的。我想很稀奇，到今天呢，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对有些数字还是很迷信的。比方说13大家就很忌讳啊，所以有人特别在美国有的医院里面，这个没有13号房间的，因为13号房间一定是太平间，所以没有，大家都不知不觉的总是觉得13不大好。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13是怎么来，为什么大家会感觉的不好，这跟逾越节的故事很有关系，很有意思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就在逾越节的那一天晚上，那么我们知道那天晚上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凡是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楣和门框上的，他们都得救了。但是那些不肯拒绝，就是法老的和埃及全地那些拒绝接受这个救恩的，拒绝接受羔羊的，那么我们知道他们都死了长子了。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欢天喜地的日子，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但对于埃及人来讲也是个难忘的日子，不过那天是可以说是哀鸿满地的日子，到处都是哀声，因为每一家他们都死了长子。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难忍受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同样是一个晚上，我们知道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正月14号，那么以色列人算年算日子怎么算的呢？是从黄昏到黄昏的。所以呢，那以色列当他看日历的时候，他发现那天他们蒙拯救刚好是正月14号。不过呢，埃及人他们的算日子啊是从早晨到早晨，所以如果他们到第二天早晨，那么才开始正月14号。如果他们看看日历的话呢，他们发现刚好是正月13号。所以难怪呢，那个惨痛的事件一直像烙铁一样烙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羔羊，所以呢，羔羊的救法，所以灭命的天使在晚上呢，你看见结果是哀鸿遍地，结果呢，每一家都死了个长子，审判临到他们。所以现在我们就很清楚了，什么时候我们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在基督里面就是祝福，在基督之外的才是祸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人对13还是充满了恐惧感，但是对基督来讲我们不相信迷信的。每一天都是好，每一个数目都是好，因为蒙恩得救了以后，事实上呢，我们在基督里，只要在基督里 就是祝福，就在一个祝福的范围里面。但如果我们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条路是灭亡的路，那条路是痛苦的道路。所以现在问题的选择就是你肯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圣经说基督就是逾越节，基督乃是逾越节的预表，即逾越节的种种就给我们看见基督在从相信耶稣基督开始的。以色列人他们走旷野路的起点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这个逾越节开始的。所以我们知道自从他们接受羔羊的血，吃羔羊的肉以后，现在他们就开始。所以圣经说你们要称这个月为正月，意思就是说现在日历改了。我们的日历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呢？从前不算的，现在是正月。所以对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从前在最终的日子好像是空白一样，但是从蒙恩得救那天开始我们就不同了，我们就开始有正月一号、二号、三号、四号，我们就开始到了十四号，我们知道我们意思就是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吃羔羊的肉，我们就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从此我们就开始了基督徒的成长路，四十二旷野斋。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以下一次我们会继续的详细的介绍给大家基督徒成长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谢谢。
他的世界不错无